去尘除垢。六，第五十四页第二十八行。于是有些人就说，够了，朋友，别哭泣，哭泣是不能修补已破损的眼睛的。他说，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哭，而是为了我的戒师所说的这件事。然后他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他们。从上述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失去禅那及观智的确会带来厄难，所以你不应学习这可怜的例子，而应持续不断地修行，直到证悟圣道及圣果。依法而活，在此我应当以增支部五集依法而活经来结束今天的开示。有某位比丘去拜访世尊，顶礼他后坐在一旁。如此坐着时，他向世尊说，世尊，他们说依法而活，依法而活。世尊，比丘应该如何依法而活？比丘，有比丘掌握的经、其业、意事、寄诵、自说、如是语、本生坛、稀有及方广诸法，他整天都花在掌握他们，而忽视了应当离开群众去修禅，不投入于平静自己。比丘，该比丘称为敏锐与掌握，但并没有依法而活。再者，有比丘如自己所闻及掌握地向其他人开示佛法，整天都在说服他人信法，而忽视了应当离开群众去修禅，不投入于平静自己。比丘，该比丘称为敏锐于说服人，但并没有依法而活。再者，有比丘整天都在背诵自己所闻及掌握的佛法，而忽视了应当离开群众去修禅，不投入于平静自己。比丘，该比丘称为敏锐于背诵，但并没有依法而活。再者，有比丘把心转向自己所闻及掌握的佛法，思维他，审查他，整天都在思考佛法，而忽视了应当离开群众去修禅，不投入于平静自己。比丘，该比丘称为敏锐于思考，但并没有依法而活。然而，比丘，有比丘掌握的经、其业、意事、寄诵、自说、如是语、本生坛、稀有及方广诸法，但他并没有整天都花在掌握他们，没有忽视了应当离开群众去修禅，把自己投入于平静自己。比丘，如此的比丘才是真正的依法而活之人。如是，比丘，我已宣说了敏锐于掌握者，敏锐于说服人者，敏锐于背诵者，敏锐于思考者，即依法而活者。比丘，一位导师应出自慈悲心，即为了其弟子们的幸福而对弟子们所做的事，那些我都为你而做了。比丘，这里有许多树下，有许多空广之处。比丘，你应当修禅，别懒惰，以免过后责备自己。 这是我给予你的指导，这是佛陀在依法而活经里的开示，愿你们精进地修禅，依法而活。第五十七页，四种名觉。在中部算术师木莲经里，佛陀说，谛听比丘，你应当具备正念与名觉，走路往返的时候必须保持完全的名觉，向前看与向旁看的时候必须保持完全的名觉，屈伸肢体的时候必须保持完全的名觉，穿着袈裟及膝带大衣与钵的时候必须保持完全的名觉，吃饭喝水咀嚼食物与品尝味道的时候必须保持完全的名觉，大小便利的时候必须保持完全的名觉，行走站立坐着入睡醒来言谈及沉默的时候都必须保持完全的名觉。于此名觉有四种，即一有意名觉，二事宜名觉，三行处名觉，四无痴名觉。在此我应当举出迷惑冰消禅那分别一章里对有关行走及看时的名觉的解释，对于在其他动作里的名觉则应以相同的方式理解。一有意名觉，于此行走的有意名觉是在想要向前走的念头一升起时就能及时选择有益处的，也即是说能够如此与有益及无益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这么走会怎么样，是否有益，而不会在那想走的念头一升起就即刻走。而向前看及旁视的有益名觉是在我应当看的念头一升起时就能及时选择有益处的，而不会在那想看的念头一升起就即刻看。当取南陀尊者的真实例子来理解这一点，因为世尊说，诸比丘，如果南陀需要向东看，南陀将会如此全心投入地向东看，在我向东看时，愿贪婪与忧愁不善恶法不会入侵我。他于其中如此保持名觉。诸比丘，如果南陀需要向西看，向北看，向南看，向上望，向下望，向中间方向看，南陀将会如此全心投入地向中间方向看。在我向中间方向看时，愿贪婪及忧愁不善恶法不会入侵我。他于其中如此保持名觉。于此益处是从正法的角度来看，在见到佛塔、菩提树、僧团、众长老、不净等时心的增长，因为在见到佛塔或菩提树时取佛陀为目标，在见到僧团时取僧团为目标而激起了喜悦，然后再关照该喜悦坏灭的本质，他达到了阿罗汉果。在见到诸长老时，他遵照他们的指导；而在见到不净时，他取该不净为目标，培育了初禅，然后再关照该禅那坏灭的本质， 他达到了阿罗汉果。这是为何见到这些是有益的？但有些人说，物质的增长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延长梵行。二，事宜明觉。事宜明觉是在走路时能够于适合与不适合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例如，首先在见到佛塔时是有益的，但如果有一大群来自十至十二由旬方圆之内的人，为了进行大礼拜而前来聚合，四处游走着，极尽能力把自己打扮得像是画像的男女众，他就可能对可喜所缘生起贪，或对不可喜所缘生起嗔，或由于缺少审查而生起痴，那么他就会犯了身体的接触，或会产生对梵行的障碍，如是那地方是不适合的。在没有上述的任何障碍之下，它则是适合的。对于见到菩提树的情况也是如此。见到僧团是有益的，但如果大众前来参加通宵聆听弘法，而在村里建了一座大殿堂，在该处又有一大群人及上述的障碍，那么该处是不适合的。在没有障碍之下，它则是适合的。对于见到被群众围绕着的诸长老的情况也是如此。见到不净是有益的，而以下这个故事会说明其含义。据说有一位年轻比丘和一位沙弥去取牙签，当那位沙弥离开道路而继续向前走时，他看到一具不净的尸体，他培育起初禅，然后再以它作为观禅的基础，观照诸行而证得了首三圣果。当时他继续站着专心修其业处，以便证悟最高的圣道。由于那位年轻的比丘见不到他，所以即呼叫沙弥。那沙弥心想，自从出家那天起，我不曾在和比丘一起时被叫过两次，所以我应当改天才培育更高的成就。于是他即回应道：什么事，尊者？过来。他即刻照办，然后说：尊者，先向我刚才走的方向走过去，然后站在我刚才站的地方，面向北方看一看。该位比丘照着办，而且也达到那位沙弥所达到之境。如是，一具不净的尸体为两个人带来了益处。虽然这是有益的，但女性尸体是不适合男人的，而男性尸体是不适合女人的，只有在同性时才适合。如是，选择适合的称为事宜明觉。三，行处明觉。行处明觉则是不舍弃业处，所以那些以诸蕴、诸界或诸处为业处的人，应当在行走、向前看及旁视等动作时专心修其业处，而那些以片处等为业处的人，则应当保持他们的业处于心中最优先的地位来进行这些动作。例如， 比丘在选择有益及适合的之后，又从38种业处当中选择自己的心所喜爱的业处作为行处，而在行走托钵时把它带着。为了令这一点更清楚，应当明白以下四项。于此，一，有位比丘在托钵时把他的业处带去，但并没有把他带回来。二，另一人没有把他带去，但把他带回来。三，另一人没有把他带去，也没有把他带回来。四，另一人则把他带去带回。于此，一，有比丘在白天于行走及坐着时清净自心，令之不受能产生障碍的种种事物干扰，在初夜时也是如此，在中夜时他睡觉，在把后夜的时间用于休息行禅与坐禅之后，他实行清理佛塔平台及菩提树的平台，给菩提树浇水，以及准备好饮用及清洗的水，然后他尽早完成记载于律藏监督里应对戒师与教授师等执行的一切任务，在照顾自己的身体所需之后，他进入自己的休息处，用2次或3次坐禅的时间热身，把自己紧系于自己的业处。到了托钵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业处置于心中最优先的地位地起身，拿了自己的钵及袈裟，他从自己的休息处出来，走去佛塔平台，保持自己的业处于心中。如果他的业处是佛随念，他即没有把它置之一边地，直接走进佛塔平台。如果他的业处是其他，他应该停在阶梯下，将它视为拿在手中的东西般，把它置于该处。在取佛陀为目标而获得喜悦之后，再走上佛塔平台。如果该佛塔很大，他应该又向佛塔地绕它3圈，即在4个地方顶礼。如果它是小的，他应该同样地又向佛塔绕3圈，即在8个地方顶礼。在礼拜佛塔之后，当去到菩提树之处时，他应该犹如当着佛世尊面前谦恭地顶礼菩提树。在如此顶礼佛塔及菩提树之后，他去到放下自己的业处之处，犹如提起留在那里的东西一般，拿起置于该处的业处。而在接近村子时，他把自己的业处置于心中最优先的地位地，穿好袈裟，然后再进村托钵。人们见到他时说，我们的尊者来了，而向前去迎接他，接过他的钵，让他坐在食堂里或屋子里，然后供养他粥，再帮他洗好双足之后，他们用油涂之，然后坐在他的面前等他用完粥，再发问题或听他说法。诸论师说，即使他们没有要他开示，他都应该为了帮助众人而开示佛法，因为没有任何佛法开示是与禅修业处无关的。所以 再把自己的业处置于心中最优先的地位地开示佛法之后，他用餐即为他们祝福。在离开时，虽然他叫他们不用跟，但他们还是跟在他的后面。在到达村口时，他叫他们回去，然后继续走。当时先他离去而在村外用餐的众沙弥及年轻比丘见到了他，即走向前去迎接他，以及接过他的钵和袈裟。据说古时众比丘在执行任务时，并不会看长老的脸，不看他是他们的戒师或教授师，而只照着到来的次序实行。他们问他：“尊者，这些人是您的什么人？”他们是您的母系亲戚或父系亲戚吗？你们是见到了什么而如此问？他们对您的亲切感及恭敬。朋友们，对于父母亲难以做到的事，这些人都向我们做了，甚至我们的钵和袈裟都是来自他们。由于他们，我们在恐惧时期不觉得恐惧，在饥饿时刻也不觉得饥饿。没有人能像这些人如此有帮助。而在走着时，他一直说他们的美德，这种人称为把他带去，但并没有把他带回来。二，另一人在尽早执行上述的种种任务时，在他的体内升起了夜生火戒，而那火戒放开无止取色，但紧抓止取色，令到他全身冒汗，夜处也不能进入轨道，所以他尽早拿了钵及袈裟，在赶快顶礼了佛塔之后，急于牛群出来的时候入村获取供养粥，然后去食堂喝它。当他只喝了两三口，夜生火戒即放开止取色，转而抓取无止取色。在平息了火戒的炽热之后，他就有如用了100壶的水沐浴之人一般，舒适地服用剩下的粥，并保持自己的业处于心中最优先的地位。然后他洗钵漱口，在两餐之间的时间，他到其余的地方托钵，且保持心专注于业处。然后他把自己的业处置于心中最优先的地位地用餐。回来时，他也保持毫不间断地专注于该业处。这种人称为没有把他带去，但把他带回来。三，但有人生活放逸，把责任置之一旁不顾，破坏了应当遵守的任务，心受到五种心之束缚，紧绑地过活。他毫不理会夜处地入村托钵，走着时与不良的俗家群众混在一起，而在用完餐之后，他有如一位无德之人般离去。这种人称为没有把他带去，也没有把他带回来。四，对于称为把他带去又带回的人，当依前往及回返的任务理解。因为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于此教法里出家的良家子弟，在10人、20人或50人同住之下，达到了如此的协议。众位朋友， 你们并不是因为欠债或恐惧或缺少生活费才出家，而是为了解脱苦才出家。所以在走着时，你们应当制止在走着时升起的烦恼，在站着时，在坐着时，在躺着时，你们应当制止在躺着时升起的烦恼。在做了如此的协议之后，他们前往托钵，于托钵的途上，他们保持专注于业处，而他们也知道每隔半乌沙巴或一乌沙巴或半迦福达或一迦福达就有些石块。在走着时，如果有烦恼于任何人心中升起，他会于该处即制止他。如果不能制止他的话，他就停下来，而跟在他后面的人也都停了下来。在前面的他就会如此责备自己：后面这位比丘知晓在你心中升起的念头，这对你来说是不当的。而通过增强其观智，达到了圣界。同样的，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的话，他就坐下来，而跟在他后面的人也都坐了下来等等。再者，如果他不能达到圣界，他就振服该烦恼，然后保持心专注于业处地继续行走。他绝不令心脱离业处地提脚。如果他如此提了脚的话，他就会转身走回原处。这就有如住在平台的大布沙长老，据说他实行了前往及回返的任务19年，在路边播种或打鼓或做自己的工作的众人，在见到该长老如此来回走时，即互相问道：这位长老不停地走去又转回来，那是为什么？他是迷路了吗？还是他忘了什么东西？那长老不理会那些，只是令心谨系于业处，实行沙门的责任，而在第20年达到了阿罗汉果。在他证得阿罗汉果的同一天，一位住在他的行禅小道尽头的天神站在那里，从指尖发出光来。四大天王、地势天王和娑婆世界主梵天神也都到来服侍他。森林居者大地须长老见到那光，所以隔天他就问道：昨晚在尊者近处有光，那是什么光？那长老为了避免正面回答而说：称为光的是灯光及宝石之光等等。但在被如此追问之下，你是否隐瞒什么东西？他即承认，说道：是的。然后讲述所发生的事。